台湾民进党内批评人士称，蔡政府越来越像戒严时期的国民党。他们说，从中天电视台被关台事件，台湾开放含有瘦肉精，就是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的决策过程，对反对莱猪开放的医生，因为部分讲法经卫生机构认定为不实的资讯而遭受到警察约谈，都令到蔡英文变成新威权主义的领袖，强调全面执政，但就变成民选皇帝。批评人士痛斥蔡总统行政专断、立法遗落、司法应声。面对周刊的严词的批评，六型人士包括民进党发言人颜若芳就反驳，该报道和其他国际主流媒体的报道完全背道而驰，并且称亚洲周刊是争议的媒体，不单止立场亲共，专为北京政府喉舌等，毫无评论的价值。不堪遭受到活红，亚洲周刊多次发声明反驳，并且加码推出张俊宏的专访，他批评蔡英文是威权复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亚洲周刊是全球第一个将来自被誉为民主灯塔台湾的蔡英文弄袍加身的媒体，他的报道是真知灼见，还是蓄意攻击，部分学者说留待读者去到公平。不过该周刊封面的 P 图手法并非原创，亦都再次提醒两岸三地的读者，在国际主流媒体之中最常被弄袍加身嘲讽的亚洲领导人，其实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包括《经济学人》杂志早在2013年就让手握大权夸谈中国梦的习近平身披黄袍登上封面。2018年习近平推动修宪，将他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取消的时候，诸多国际传媒包括 CNN 都曾经提出质疑，说这个习皇帝是否要将中国从一党独大更加进一步推向一人独大的强人政权呢？而近期仲有法媒新观察家亦都在去年中国十一国庆之前推出中国永恒王朝，寻针2000年的权力特辑，令到习近平以身穿龙袍坐王位之姿跃上了封面。于是亚洲周刊的报道意外令到习近平成为对照组。前国民党发言人、自卫草协联盟发起人李正浩近日就透过面书发文大宣亚洲周刊，他写着说媒体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独立有批判性的媒体，是靠报道。如果亚洲周刊敢出一个习近平穿龙袍的封面，内文批判习近平破坏香港民主发展，虐杀新疆维吾尔族，军事占领西藏，试图同化内蒙的诸多行为，他就立即订阅，每日拜读，拭目以待，笑你不敢。搜寻亚洲周刊面书账号近期有关习近平的报道，大多只是见到吹捧文字，例如2020年11月该周刊形容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和习近平有独特的缘分，2020年10月报道称习近平南下广东考察调研，给了深圳提供了比直辖市更大的施政空间，为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赋能，还有习近平抗疫成功声望升至新高。另外该周刊在2018年5月说习近平被视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设计师，习式外交布局深化，元首外交、党制外交等组合拳精彩纷呈，唯独2014年9月至2016年3月间数幅黄锦松所绘制的漫画分别题为习近平指挥下的中国媒体和习近平裁军，以及习近平以邓小平为师等，似乎都隐晦地暗讽习近平主政之下钳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独裁专制且不受外国元首待见的领导风格和处境。亚洲周刊勇于站在蔡英文政权的对立面，证明了该刊物绝非绿媒，但是他对习近平的点评甚至追随中国的官媒，将香港警察封为2019年风云人物的作风，勇于站在中国和香港政府的权力对立面呢？证明自己不是红叶了吗？这些是很多台湾人士提出的质疑。香港资深出版人颜纯欧以书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亚洲周刊已经是中共编制外的喉舌，他们一直在做左媒做不到的事，因为左媒太明火执 著，亞洲週刊仲有僅餘的一啲欺騙性。晏順歐表示，喺香港嘅中文傳媒當中，左媒指嘅係好似文匯報、大公報或者商報等，從屬於中聯辦嘅官媒；其二好似星島日報、經濟日報、信報甚至明報，亦都有不同程度咁樣靠攏中共。只有成報係異數，而商人黎智英所創辦嘅《蘋果日報》就係石果僅存嘅獨立報，以及少數幾家網媒亦都保有新聞工作者嘅氣節。顏瑞歐喺中國文革時期曾經任紅衛兵嘅頭目，近年發表《血雨華蓮》長篇小說，回首五十年前嘅過去，並以自身經歷刻畫紅衛兵對立派系間嘅文攻武衛，針對亞洲周刊嘅對蔡英文嘅負評，顏瑞歐話佢嘅目的只係要詆毀台灣嘅民主制度啫。佢話好似台灣或者美國一樣嘅民主社會有內部矛盾，有啲咩奇怪嘅咧？但係喺香港警察暴打同和平示威嘅市民，濫暴濫判，你有見過台灣警察打市民咩？有見過蔡英文政府濫暴濫告台灣人咩？喺台灣普通民眾可以鬧蔡英文，喺大陸一般老百姓邊個敢鬧習近平咧？邊個更似皇帝？呢啲係一目了然嘅事。嚟自中國現居喺東台灣花蓮嘅公民記者佐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都表示，亞洲週刊是迫於政治的壓力對台灣的政治生態醜化，他認為該週刊曾經有的獨立性和講真話的風骨已經隨著香港的淪陷而不復存在了。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